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想这里的每一个人我都是第一次见啊，因为包括严天弟兄还是今天早上第一次见。从美国来，我住在New Jersey，也代表那边的教会向大家弟兄姐妹来问安，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一同的来分享神的话。Basel 这个地方，读很多的书，看过很多这个地方。Basel 啊，应该说是 Basel， 拼起来说 Basel 这个美国音大概是这个地方其实很有历史啊，很有历史的价值啊。有机会来到这里啊，也实在是感谢神。我其实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也不知道跟大家分享什么信息，所以选了一段可能是大家都读过很多人都读过的。但是其实读过的圣经不代表你就明白，里面好像有很多的东西好像你说读起来有点不顺啊，读起来好像跟我今天一直的有点不一样。等等我们会一同的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啊，希望我们一同看的时候神也真的能够怜悯我们啊。首先要跟大家来道歉，你说我今天没有带领没有打领带啊，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要不要带打领带的哈。我今天发现了我在这里要住三个月左右哈，我在不是在Basel，在这个 Zurich， 我要住三个月。那我理东西什么东西都理好了，什么都好了，就是忘了带领带。那今天早上翻来翻去翻不到啊，我说原来我忘了带，没有办法，请大家原谅。我想可以了，我想大家可能并不是很介意，也希望我们一同的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刚刚看到这一段的经文，说有一个少年人来见耶稣啊。这个少年人这里说他是一个年轻人啊，其实在路加福音说这个年轻人其实是一个官啊，是一个有相当的地位的一个人。那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你想想其实有点怪的啊，因为耶稣在走路的时候，真的告诉耶稣在走路，不是在家里，不是没有人看见的地方。这个是一个有钱的人，对不对？他是因为我们到后来我们发现他的财产很多，是个有钱人，而且是一个官啊，是一个官，他的地位不低的，哈哈。那耶稣在走路，也旁边可能有很多的人，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你们觉得有点怪啊？这个人其实我们如果今天的话，耶稣，我有点话跟你讲，那也是差不多了啊。这个人很诚恳，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他是一个年轻人，有钱。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不是一个坏人啊。因为他你问他说他耶稣说这些诫命，他说这些我自小就遵守了啊。我们等等看看他有没有遵守。但是最少我觉得他在别人的眼光中大概是一个不错的人啊。可能他认为自己是相当好的一个人，有地位，少年就做官了。我想他人生的方程式可能跟我们很多人都很像啊。我们有好的行为，我们有钱有地位我想这样子的人永生大概不远了吧啊。他的行为不错啊，他有钱有地位啊，这样子的人如果天国要找人，大概要找这样子的人吧，对不对啊？我们大概应该找这样子的人啊。然后我们看这个人那么诚恳的来问耶稣，可是他们跟耶稣，这个人跟耶稣的谈话，你说谈得好不好？一开始我就觉得第一句就怎么样，就走下坡了，对不对？你叫我，他一开始讲什么良善的父子，这个话好像也很有礼貌，对不对？良善的父子称呼你一句良善我们今天看见你哈，你是好人，是不是好人？好人，好人啊！你是我总是会，难道叫你这个难道叫你是坏的父子吗？当然，叫你一句话啊，那第一句话，第一开口， 耶稣就好像这个广东，我是香港人啊，广东话叫做“扎住塞”，就是呢，就是卡住的。你叫我梁善，你为什么叫我说梁善的啊？我好像耶稣，一点面子都不给啊。慢慢再讲嘛，对不对？没有需要这样子吗？为什么人家跪在你的面前？耶稣，你是一个蛮有爱心、蛮有温柔的人，为什么那么直呢？哈哈。就是讲话好像不给人家留了一些的余地，哈哈。我想，如果我要问这个问题，我心里面读这段圣经总是有点不舒服。我要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我问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我想只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耶稣这样子想？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少年人所讲的这个课题，良善这个课题，在这里来说是非常关键性的。耶稣一定要把这个课题讲清楚，如果不讲清楚的话，永生不需要讲的。这一个东西，这里所讲的，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东西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以为好像耶稣在谦卑，耶稣在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讲，但是我认为耶稣这样子讲可能有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良善是什么？对不对？如果耶稣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良善是什么？这个 good 这个字，这个英文叫 good， 我不知道德文叫什么啊？这个 good 这个字，到底有没有标准？那到底你是不是良善的？你是不是 good？ 对不对？这个字从当时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很松的来用这个字，对不对？啊，这个是在美国有些人有口头禅就 good， 你说什么 good， 就是我们很喜欢，就是说好好好，什么都说好，什么都说善的。我们其实一直，我们都这个字本身它的意思，其实我们都不清楚。也没有需要把它搞得清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需要把它搞清楚吗？我们也觉得没有这样子需要。但是这一句的口头禅，有的时候当我们把它放松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忘了一样的东西，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良善这个字的了解，我们了解的太浅了。我很多时候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个好人？当然是好人。这个话你问我干什么，对不对？我当然是好人。我认为自己不是好人的话，我就不坐在这里了，对不对？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好人，我最少我们是一个不错的人。以我自己的标准，我应该是个好人。我虽然有点缺点，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点缺点，我们也承认。有没有骗过人？当然有骗过，不过这小骗，不是大骗。有没有怀恨在心？这个有的时候很难说。都小事我不怀恨，大事呢，我们走着瞧，对不对？有没有妒忌？有没有妒忌？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妒忌，大概有吧。别人的房子比我大，别人的车子比我好，别人的工作，如果我是一个跟我同样年龄的，大家同时毕业的，如果他做事比我他升级比我快，他的薪水比我高，我总是心里面有点不舒服，对不对？有没有？你说没有，我想大部分人有了，对不对？有没有妒忌？大概有点吧。有没有自私？香港人有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听过这个话没有？就是我们都自私，我们美化它，就是为我自己，对不对？我们都有啊，大家都是这样子嘛，没有什么稀奇的啦，对不对？我们还是好人，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以为这样子你是好人的话，世界上你是很多好人的啦。你知道吗？我听过有些黑社会的人啊，黑社会的头子，他谋杀人，他说这个是忠志，我是很忠于我的家，对不对？听过这样子的人没有？我前阵子听见一个这个开这个妓院，就是妓女的妓院的老板，他说我这个人啊， 我做一生人做事都是凭良心的。你说这个行业怎么凭良心吧？他说我第一个呢，我们的姑娘呢一定不会，我没有逼她的，都是她自愿来的，别人逼的不算啊，是我没有逼她，而且呢我们的小姐呢都是定期去检查的，不会把病带给别人，所以呢我做事都凭良心的，都好的了。最好玩就是我前一阵子，你知道美国喜欢有一样东西呢，喜欢这个小孩子喜欢开枪，啊，到学校去开枪，前一阵子学校有个小孩子到学校去开枪杀了人，人家访问他的爸爸，他说我这个孩子其实是很好的孩子，只不过呢他大概受了一些的刺激，所以呢就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这个孩子本身是很好的。我说啊，这他也很好，这里都是很好，哈哈，都好的哈，都是 good。我说，这个少年人称呼耶稣是良善，因为在他的心目的当中，耶稣不单指耶稣是良善的，如果根据同样的标准，大概自己也离开这个良善这个标准不是很远吧，对不对？我大概做好一点的东西，那就可以是良善的，对不对？我可能如果你就算说我不是现在就是良善，我大概离开这个标准也不差得很远。那我们用这样子的标准，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良善跟永生有没有关系呢？如果这个是少年人来开始问耶稣最主要的头两句，对不对？良善的父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良善的人如果做一些的好事，那就可以得永生了嘛？这个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的感觉，对不对？我发现呢，基督徒你学会了这样子讲是不对的，但是呢你心里面呢还是这样子想的，很多的基督徒不知不觉的当中还是这样子想的，我今天能够做好一点，我能够相信耶稣做了好一点，大概我就可以得到永生吧，就好像都是这样，良善的人做一些好事就是得到永生。所以呢一些的财主不管他的钱怎么赚来的，他去做一些好事，做一些修桥做一些帮人家做路的大家看自己不错的做一些好事就可以得到永生的要求了，就可以得到永生了。这个好像很合理的讲法，在耶稣看起来，耶稣要把它彻底的推翻。耶稣说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你知道我喜欢讲什么，我说这个像什么，这个像是给你一个降落伞，我今天这个大减价，我给你个降落伞，叫你上飞机去飞下来，你要不要这个降落伞？我今天大减价，要不要一半半价，50% off, 打个五折，要不要？你要问问到时开不开呀？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我们的信仰告诉别人，你要这样子做，你得到永生。到最后，到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原来不是的，那就很麻烦了。耶稣要彻底把它来推翻，因为这样子的话是好听，你以为得到安全感，其实不是的。如果良善由你跟我来下定义的话，我们都是好人，只是你的好跟我的好不一样。如果良善有个绝对的标准，如果良善有个绝对标准的话，耶稣在这里讲一句话，他说只有一个是良善，只有一个是良善，你不能够凭你自己的标准来说良善。如果用这个标准只有一位是良善的话，那你我离开这个标准有多远呢？不要问隔壁那个人怎么样，如果今天大火，你说隔壁那个人还站在那个地方，我还站在没事的，没有这回事，两个一起死。 你没有办法做一些的东西，今天做些好事得到永生，因为你本来离开良善差得太远。我不是说你是个坏人，我想在你的理念的当中，在你的了解的当中，你还是一个好人。但是耶稣说良善只有一个标准。不过如果你要说我要做一些好事，耶稣说好好好，你要做一些好事，对不对？我告诉你做什么好事。好事并不是说你能够做些坏事再做一些好事，这两个东西就抵消。你不能够一面开赌场，一面把赌场占的钱去拿一些出去做好事，那你就说这个好人。你不能够说一面去骗人，一面去慈善机构啊。我知道香港很喜欢这样子的事情，我不知道在中国喜欢不喜欢啊。我们当中我不知道瑞士是怎么样。我们发现很多好事不是，我发现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好事不是一些事，而是这些人里面的一些的特质。这就是一连串的律法，耶稣在这里讲到一连串的律法所里面所讲的。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对不对？当孝敬父母。他说好是有标准的，这个好第一方面神自己是好，神自己是良善。但是如果你要开始学，你不要从人的标准开始学，你要从神的话开始学。律法是神放在人当中的标准。他说你从这个地方开始，你从圣经的教导开始，知道什么才是良善的，你开始在那个地方来开始学，来自神的律法，你要学什么叫做好人，从这个地方来进门，你从这个地方来进门，你发现，但是你从这个当中，你知道，这个人很有趣啊，这个年轻人其实很好啊，他说，这一切我自小就遵守了，对不对？这个话其实，你听了之后你觉得怎么样？这年轻人还不错啊，你觉得他真的是不是自小就遵守啊？你觉得他有没有自小就遵守？这个年轻人说啊，这耶稣说这些的诫命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怎么样，孝敬父母，这些东西你觉得他有没有自小遵守啊？最少在他的心目中是肯定的，对不对？他自己觉得自己自小就遵守。但是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肯定，想想啊，不可杀人这个比较容易一点，对不对？大概没有杀，最少没有亲手杀啊。他这个年轻人大概就是要杀，他不会自己动手了，对不对？啊，他说没有杀人，我想这个是对的。不可奸淫就比较困难一点，为什么呢？想想这什么叫奸淫？你想他有钱有地位，在一个他活在2000年前一个多妻的社会的当中，你说他有没有奸淫，这个我就很难说，可能他不需要奸淫就有很多人喜欢他。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西方的社会，我们都是一夫一妻，那你才会有奸淫这一回事。如果他是个多妻的社会，他娶了这个，再娶一个，再娶一个，你很难说他是奸淫。就在那个社会的里面，男人一个男人有几个女人，你不容易说他是奸淫。所以他说没有奸淫，我想可能是对的，但是最少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可能是。还有我告诉你一样的东西，那个时候他不单只是可以，犹太人不单只是可以娶几个太太，他也可以呢，他不喜欢这个呢，就给他一个休书，就把他辞掉，都可以的，这些都是合法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其实很简单啊，这其实都不是奸淫，对律法，对犹太人的律法来说，这些都不是奸淫。那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啊，你说有没有奸淫，这个很难说啊，他到底有没有，他没有讲啊，我不知道。那你说不可做假见证，我在法庭上不做假见证，大概是的。我这个人很少去法庭的哈，大概在法庭上不要做假见证，我这个做得到。但是如果你说说谎是不是假见证呢？如果是的话，我恐怕就是坐在这里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对不对？我想这个有点问题啊。如果你要看你怎么定义，对不对？不可亏负人啊，这个就很好玩。到底这个是从什么角度来说？怎么叫做不可亏负人呢？从你自己来说，我不愿意亏负人，还是从人家来看？为什么呢？几年前。所以现在很多年前了，现在已经十多年前了。你知道，我很喜欢回香港。那回香港呢，其中呢有一样的东西喜欢做呢，就是去深圳。你们知道深圳吗？啊，深圳有什么东西好啊？现在大概没有了。以前那个时候深圳有什么东西好？有没有知道？啊？有没有知道？我们香港人去深圳干什么？你们知道啊？吃点东西，他的东西便宜啊，餐馆便宜啊。另外呢，就是买东西啊，因为喜欢买东西。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买什么我忘了啊。那但是呢，那个时候有人你到深圳去买东西，大概这个数目，实际数目我忘了，但是我跟就是这样子，比如说这样东西他说要10块钱。10块钱呢，我就跟他讲价。你要不要跟他讲价？你到深圳不跟他讲价，大概不行的啦。我就跟他说5块。5块呢？那个时候我太太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啊。不过那个时候他还在，他就在我旁边，就非常不高兴。我跟他争啊，我争呢就跟他争。他说10块，我就5块，我一定5块，5块不然我就不买。但他最后就5块嘛，我太太在我旁边呢，就说：“啊，这个你亏待人呐、啊，因为呢，为什么呢？他说人家你又不是你多花几块钱，就人家也要赚钱嘛，你为什么这样子做？那我给他这样子一讲，心里面有点好像因为贵妇人，这个也很难说，对不对？”哈哈，心里面这样讲，那还好，买了东西之后回来，人家说这个5块，这个你5块买了，我们这里这个2块就买到了。OK， 原来我又学到一样的东西，原来10块钱的你要还他1块就差不多，你不能够还他5块，你还他5块，他第一口就已经非常喜欢听了，因为亏负人。我自己也没有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亏负人，对不对？很难说有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就是有了诫命。就是有了诫命。我什么都要守，这个守字其实不绝对。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觉得自己在守。但是其实从用一个不同的标准来说，我还是没有守得好。所以这个年轻人他说我自小就守，耶稣没有跟他争论，但是耶稣跟他讲了一样的东西，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他说你这些中小数他没有证，他说你要缺少一件，缺少什么呢？这个杀手就来了啊！他说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不是把你所有的分给我啊，是分给穷人。这真的非常难了、啊、对不对？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呢？我的钱不是不义之财啊，我是正当的赚来的。 耶稣，你是不是对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要求啊？你不公平的，对不对？不公平啊！但是我们要仔细想一想，耶稣当他要求，当他讲到这个要求，耶稣知道不知道这个要求对这个少年人非常的困难？知道不知道？耶稣当然知道。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耶稣这样子讲，是不是给他一个难题，叫他知难而退？是不是？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你看见，我特别选马可福音的，我不选马太跟路加的，就是这一句话。耶稣看着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爱他。马可很仔细的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这样子的要求，并不是要出个难题要他做不到，而是因为出自耶稣的爱。这是耶稣爱他的结果。可能你说，耶稣不要爱我，不要爱我。为什么？我们的问题，为什么耶稣不允许这个年轻人慢慢的来，先来跟从我，慢慢的学习就好呢？不是彼得他们都是这样子吗？耶稣不单只说你要变卖所有的来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说，那我会问我自己，我会问耶稣，耶稣你到底要一件还是两件？对不对？你说如果真的要我变卖一切，你允许我再回去做官，重新再来，这也是一条出路，我还年轻，对不对？我想了很久，对不对？我如果你要读圣经的话，你大概这些东西要读。说为什么？我觉得我能够读这一段，唯一能够合理的解释，是因为耶稣这样子的要求，是这个少年人一定要学的一个功课，而且在他了解得到所有的东西之前，他一定要先学会这个功课。这个少年，什么是这个少年人所抓住的？什么这个少年人引以为骄傲的？是他的财富，对不对？是他的地位，是他觉得自己是很好的一个人。这个人自小就守律法，一定认为自己不错。那他自己也知道这一切不能够叫他满足。你想一想，这样子的一个好人为什么会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他自己也知道，原来他做的这一切其实并没有办法带给他永生，所以才有今天的这样子的对话。他知道他缺少了一些的东西，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什么？他不知道的就是他这些的抓着的，他在这些他以为是好的，正是阻止，正是拦阻了他来到神的面前。这些的东西本身不一定是不好，但是这些的东西不知不觉的变成了在他的心目中，我能够凭这些东西得到永生，我能够在这些东西的里面，我如果做得再好一点，再好一点的话，我就能够得到永生。他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了解，永生比他抓住的那些的东西更宝贵，但是永生是他不能够赚取的。如果他不知道这一点，他一直想要办法去赚取永生，他会永远的抓不到。什么人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想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你要得到永生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你要了解自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你要愿意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谦卑自己得到永生。你要带着自己的本相，带着你的软弱，带着你的破碎，带着你有罪，带着你的不完全，来到耶稣的面前。你了解自己一无所有，你了解自己一无所凭，你没有办法凭你里面的那些好的东西来到神的面前。耶稣要这个少年人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他才能够得到永生。现在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了，还不了解的一样的东西，我们要重新的不断的学习的一样的东西，就是永生是一个恩典。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他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得到永生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能够给我的，没办法了解，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办法了解，你也没有办法去做好一点的东西，因为你做的好跟永生的本来的要求还是差得太远。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认识了永生的宝贵，你愿意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你愿意把自己倒空来得着。你说既然我什么都没有，既然我一点好的东西都没有的话，我怎么还能够得到永生呢？我说不错，神就是给这样子的人。神把永生，什么叫永生？永生不是说你活到将来一直活不死，这个中文的永生其实是说神自己的生命。神说我要把这个生命，把自己的生命白白的给这些人，但是他要我们能够把自己倒空，要我们能够告诉我们说，我自己没有拥有什么，我自己带着我的破碎，带着我的不完整，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我就是不完整的一个人，我了解自己的不完整，我只能够求你来填满我的不完整，求你来把我的这个的破碎用你自己的恩典把它再一次的连在一起。所以在我的破碎的里面看见你的恩典，在我的破碎的里面看见你那个的重建的那个的能力。不要凭着自己，因为你凭着自己的所带来的只是污染了他的恩典。我们回来来看一个问题，我说那些是什么抓着的？是什么抓着的？其中一个我们很容易抓着的，今天还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坐在这里的人，站在这里的人，我们都心里面有一样的东西，钱是好还是不好？是祸还是福？我们很多人看钱都是中性的，特别如果你在我在 New Jersey 离开 New York 是一个小时车。我以前在投资银行做事啊 ，investment banking， 就我在Deutsche Bank 做事，德国银行做事啊，我做了很多年了啊。之前我也在一个我在 Fidelity Investment 这个基金会做事啊，所以我在财经界做了很多年了啊。这个钱到底好不好啊？我很多一时都觉得这个钱好像是中性的，对不对啊？如果用得好就好，用得不好，教会施工需要钱，穷人需要钱啊，所以呢，可看你怎么用啊。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想，但是你看这少年。这少年一听见耶稣这样子说，一个谦卑的好人变了事。你看这圣经记载，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你知道圣经里面记载，有些人来见了耶稣之后忧忧愁愁走的人不多，大部分的人见了耶稣之后都是风风满满的走，对不对？如果这少年不是那么有钱，他的结局可能会好一点。 我不知道这个少年后来有没有得到永生。如果这个少年因为这样子得不到永生，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到他得不到永生？如果钱真的是中性的话，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少年人，道德这么好的一个人，那么诚恳的来寻求永生，没有办法胜得过钱的磨砺？在旧约的当中，圣经说到人蒙福，很多的是神好像把神很多的产业、很多的钱财、牛羊给他们，甚至一直到今天，我们也会说啊，今天神给你一份很好的工作，你一年赚100万，哇，很好很好，感谢神。我们看的是神的恩典，从来没有人说大祸了，我今天大祸临头了，我今天加薪了，没有人这样子说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事实，钱财有魔力，它往往能够扣住人的心，叫人为财死，能很容易自欺，人也很少很少有人不为钱财所动，这个事实。能拥有的越多，就越难放弃，越难跟随神，越难说我把一切放下来跟随你。以这个角度来说，钱财产业拥有有它危险的一面，因为它会倒过来成为主人，它会拥有你。你知道在我们那边，我们跟你们不知道像不像，就是我们很多的中年的人有一句话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到了差不多的年龄，你赚钱也赚的不少，你就发现你一直的要继续的做下去，你一直要做下去以致能够支持你的生活的标准。人在江湖很多这样子的人，但是人在江湖的不一定是坏人，很多的人当你慢慢的赚钱赚的越多的时候，你的人会变质，你会你的标准慢慢的就不一样，你会去做一些不要做的东西，界限慢慢的不清楚。耶稣讲过这一句话，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要难。这句话愿意我们都能够记得，愿意我们都能够常常成为我们的警戒。最后彼得说，他说看来我们已经跟随了你，门徒已经撇下了一切跟随耶稣，这个是不是他们就值得骄傲呢？可能也不一定啊，因为他们本来所拥有的不多。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我跟神说，神啊，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奉献给你，没关系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多少，撇下所有那个是不是，但是我发现这样子的撇下还是有帮助，因为一直到今天我还是比较容易一点把自己献给神，容易一点把自己的拥有看成是神给我的恩典，以至于不给他来拥有我。一直到今天，很多的人年轻的时候信主，他们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问的问题是，这样子的撇下，这样子的跟随是不是能够持久。耶稣这里有一句话说，什么人能够真正的把一切的东西都放下来跟随神呢？我发现耶稣有这句话，他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什么人能够放下一切来跟随神？什么人能够真的把所有的那个他的钱财都放下就来跟随神？只有一个方法，神自己在你的心目当中来工作，神维持你的那个愿意的心。我觉得这样子跟随，我第一次自己说我 神，我把自己献给你，是1976年，那是我在念大学，76年离开这里很久了，差不多30多年了，可能我们这里有些人还没有出生。发现有一样的东西，耶稣说，能够这样子做的人，今生得百倍。我心真的能够很深的感觉得到这句话是真的。神要把他的丰盛给你的话，他首先第一步要从你里面拿那些的不好的东西拿走。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小孩子，我带他去玩，他很喜欢怎么样的，他看见一个地方有很多很漂亮的石头，圆圆的那些石头，他就怎么样，小孩子怎么样去捡石头，捡了这个口袋里面都满了，还要弄手呢，拿起石头来捡。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我们看见那些石头很可爱，我们就去捡那些石头，其实那石头一点都不值钱。神要把他好的东西给你给我的话，要从你的手把那些石头先拿走，他才能够把好的东西给你。他说 我很多时候我不明白的一样的东西，他说你能够这样子，你要今生得百倍，来生得永生。他怕我们不明白，他说你的父母，他说什么叫今生得百倍呢？就是父母兄弟财产什么东西都要今生得百倍。我说父母我不要得百倍啊，父母一对就够了。但是我想耶稣讲这个话，他的意思是说父母的那种爱，那种的满足，你能够真正的享受那种的满足，那种亲，那种爱的那种的满足的话，你在今生能够一直的享受这一切。今生得百倍并不是代表你有100个父母你要孝顺他，乃是说父母给你的那种的满足，你能够在今生得到，不单只得到而且得百倍。我听这个话我心里面非常感动。为什么？我自己不是跟父母长大，我5岁我就离开父母，我在香港，所以一直心里面觉得好像没有父母，好像有一些的缺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所认识的人都告诉我一样的东西，好像你并没有因为没有父母你就有一些的损失。我说对，因为我有一个比人生更好的父亲在天上，我能够从他学习得到父母的爱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神能够真正的告诉我们说，我要你，如果今天你能够来把自己给他，你要今生得百倍，来生得永生。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为神放弃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的放弃，这个是神把石头拿走换了他的金银宝石。永生是好的，今生他还是要同样的顾念我们。我相信这个是耶稣在这里跟这个少年人所学的。我心里面一直的很盼望，圣经没有告诉我，我盼望这个少年人终于有一天他能够回来，他能够明白耶稣对他所讲的，他能够把自己献给神。我也盼望，我讲这样子的话不只是一个2000年前的一样的事情，也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能够同样的得到耶稣所给的这个福气。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仰望你，我们也感谢你。虽然今天我在弟兄姐妹的当中可能我们都不是很认识，但是你的话永远长存，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永远有果效。 无论我们从什么样的背景，无论我们住在什么的地方，无论我们今天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愿意主你自己对我们的爱实在的，也是我们能够享受得到的。如果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些的东西捆绑我们，如果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些东西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有所凭，主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些东西放下，因为唯独当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才能够把你这所有来赐给我们，我们就会变成真正丰盛的人。愿意我们都得到这个丰盛，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